各位家人，各位兄父，主内平安。感谢神，哈利路亚！我们今年又有这个兄父特会我觉得这一个有一个 Ziff 讲的一个真理，对我们很有帮助，就是耶和华的节期每一次耶和华的节期都是来跟神约会，而这个耶和华的节期里面的每一个盛会，都是一个彩排。我们对于这个彩排的概念，对我们非常的有帮助，因为每一次的兴复特会都是一个彩排。但是，对这个彩排是为什么而预备的彩排，这也很有讲究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兴复特会是为什么这彩排啊？我们理解为七月份的这一个香港特会彩排，所以就很多人就不来了，因为我不去香港特会。所以这个彩排我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彩排的目标是很有讲究的。Ziff 讲的彩排是为什么彩排？羔羊的婚宴，为羔羊的婚宴的彩排。每一次的兴复特会是为羔羊婚宴的彩排，每一次的耶和华的节期都是为羔羊的婚宴的彩排，每一次的兴复特会都是为这一个羔羊的婚宴的彩排，每一次的圣餐都是为羔羊的婚宴的彩排，每一次的主日都是为羔羊的婚宴彩排。这个是 Ziff 跟我们讲的信息，我们一定要得到这个信息啊！他跟我们讲的整个的特会的这个主要的信息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个一个新人一个新妇，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为羔羊的婚宴在彩排，在预备啊，所以呢，感谢主，我觉得在这里的每一个都是有福气的，你们都在又靠近这个羔羊的婚宴迈进了一步，你知道每一次彩排都离羔羊的婚宴迈进了一步，你没有进到这个彩排里面，你就没有迈进一步，所以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有福的，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次特会的这个题目是揭开极大奥秘。兴起末日兴复这是这个主题。我们的主题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5:30-32，请把这个经文打开，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屈膝，主啊，求你赐下真理和启示的灵，主啊，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真的认识你心中最深的心意，对这个兴复最深的心意，把我们向我们显明，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回应你的这个心意。能够来走进你的心意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把这个经文来读一遍，以弗所书5:30-32，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一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个经文是整个这一次特会的这个主题，就是揭开极大的这个奥秘。这个极大的奥秘要成为我们这一次特会的主题。那么这极大的奥秘究竟是指什么呢？我们知道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已经写成有1900多年了，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的经文也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么还有什么奥秘没有解开呢？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直到今天，对绝大多数的教会和基督徒来说，这极大的奥秘还是没有解开。加恩教会怎么样？大家问一问这个问题，加恩教会怎么样？加恩教会揭开了没有？没有，加恩教会没有揭开。为什么？为什么说加恩教会也没有揭开？因为当这一个极大的奥秘最终揭开的时候，神要在他的百姓的心中燃烧起那个雅各书8:6-7里面所讲的那个重水也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那个火热的爱，在他的本性当中要被点燃起来。如果这一个没有成为事实，我们只能说这一个极大的奥秘 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如果按照这一个标准，教恩教会这个极大的奥秘解开了没有？不，没有。不要以为你听了一篇信息，这个极大的奥秘就解开了。圣经的奥秘不是这样被解开的。我们感谢神，昨天晚上借着基友告诉我们，要学习爱，要进入跟神的这个爱的关系里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对于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要等了40年，那一代人都倒闭在旷野，第二代人兴起的时候，神在第一次跟他们讲，我爱你们的祖先，我爱你们，第一次讲。这个爱这个字不容易讲出来，为什么不容易讲出来？不是他神没有爱，神一直不停地在爱，但是你接受不到，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所以一个爱的功课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极大的奥秘是什么呢？啊，从这个经文上来看，这个极大的奥秘是指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一个婚姻的关系。这个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啊。嗯，为什么直到今天，对绝大多数的教会和基督徒来说，这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呢？这就是耶稣基督心中的痛，这就是耶稣基督心中的痛。他为他的教会舍上了献上了一切，2000年过去了，他的教会仍然不知道这个爱究竟是什么，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这里面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是不理解，我们有太多的问题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指的这个教会的群体，还是说指的这个信徒的个人呢？啊，这个心腹这个词是单数的，它是指的群体还是指的个人？它是指的男信徒还是指的女信徒啊？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心腹啊？很多的问题，我认为最难的问题是什么？最难的问题是基友解释出来的，最难理解的问题是什么？神真的有这么爱我吗？神真的这么在乎我吗？这个是最难理解的，阿们。而且第二个不是，是不重视，因为不理解，因此也就不重视，这是第二个理由。所以它还是一个奥秘，还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不重视，基督跟教会的婚姻关系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吧，是一个比喻吧，没有这个福音和救恩那么重要吧。啊，我觉得这个基友他告诉我们，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神对我爱他的要求真有那么高吗？啊，神对我爱他的要求真有那么高吗？啊，我真的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来爱神吗？这个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但这个核心问题跟前面一个很有关系啊。神真的有那么爱我吗？神真的那么在乎我吗？你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你就会知道连带的这个问题，神对我爱他的要求真有那么高吗？我真的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来爱神吗？啊，所以这个极大的奥秘是神给教恩教会的托付，要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教会，对华人的教会，对全球的末世的教会来传讲这极大的奥秘。这个极大的奥秘它里面包含了三重的奥秘啊。第一呢，是新约的奥秘；第二是新创造的奥秘；第三呢，是历史终末的奥秘。所以这一堂呢，我们会要来揭开第一重的奥秘，就是新约的奥秘啊。后面几堂我们来揭开其他两重的奥秘啊。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一本约书，新旧约全书嘛，圣经是一本约书，整本圣经都是由约所构成的。既然是这样，那么结论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读圣经对约不认识， 那么我们实际上没有读懂圣经，就是这个结论。但是我们前面知道，我们听到了前面讲，哦，圣经是由约子组成的啊，我们都理解了约。不，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认识这个约，看不出这个约来，那么我们还是不明白圣经。而且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约的话，我们对旧恩的认识也是非常片面的，非常肤浅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一段有关约的最重要的经文，有关新约最重要的经文，就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我们先读前面的这个两节啊，后面的两节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后面会来讲啊，讲的时候我们再读，我们暂时把这两节读一下。实际上是31节到34节，这一段经文是整本圣经里面关于新约最最重要的经文。了解了这一个经文，你就了解了新约的奥秘。没有了解这个段经文，你不知道什么叫新约的奥秘啊。所以你天天读新约圣经，你其实根本不知道新约圣经是在讲什么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教和犹大教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稣基督他今天也是同样的跟教会，对教会也是这样的一个痛。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是谁。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新约里面有四个要素，有四个要素啊，我们啊会讲到这个四个要素啊。第一个就是更新的婚约，这一个约的本质就是一个更新的婚约。第二个要素呢，就是在这个新约里面，这个脱了啊，我们不讲律法了，我们讲脱了，这是 Z 提醒我们。不要讲这个律法，律法使人对神的这个脱了产生这个误解，因为律法，中国人听律法，哇，要进什么法院了、啊？中国人一听衙门这个法院，心里面就害怕。所以这个提醒是很好的，要讲脱了，新约是把脱了写在人的心里面，这是第一个要素。第二个。让每一个人都亲密地跟神建立关系。你现在想一想，这个心腹是群体还是个人啊？他让每一个人都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赦免罪恶。但是很可惜，教会对于这个新约就是了解了最后这一条，就是赦免罪恶。而且对赦免罪恶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包含除掉罪恶都不清楚，以为只是赦免，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犯罪，神就不断的赦免，不断的赦免。其实圣经里面讲的赦免罪恶，是包括除掉罪恶。这是新约，啊，我们要来了解这个新约的奥秘。首先，我们要来看第一个要素，就是一个更新的婚约。这一个是新约最纲领性的一个要素，啊，就是他告诉我们新约的本质是什么。因为我每次圣餐的时候，耶稣说，这是我的血跟你们立的新约。你知道这个新约的本质是什么吗？它是一个婚约，这是我们需要被解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新约，这一个新这个字很有讲究的。在圣经里面，这个字有两个的意，两个字都翻成新，中文里面一个呢是崭新的，就是过去从来没有第一次出现的一个新字，一个呢是更新，就是过去有，它是更新版，就像你的手机，过去就有，不是你才是第一个人拿手机，全世界你是个是第一个人拿手机，不是，这手机很多的原来就有了，这个你这个是个更新版。你知道圣经里面讲的更新的新约，这个新就是这个新约，这个新字是哪一个新呢？哎，有人讲崭新，有人讲更新，哎，到底是什么新啊？我告诉你，是更新，
你手上拿的手机不是你第一代的手机，不是全世界只有你拿了这个手机，在你之前早就有手机了，这是一个更新的约，婚约，我们一定要记得啊。这一个更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跟旧约是有连续性的，它但是又有新颖性，不然叫做更新干什么呢？但是崭新的就不是，崭新的意思就是说跟旧约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完全是凭空出现的。教会就是没有在这一点上把握住，没有了解旧新约跟旧约的连续性，结果把新约跟旧约的那个连续性给砍断了，把那个根源给砍断了。所以 Reef 到我们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新约跟旧约的这个根源给砍断了。他才神的这个橄榄树，犹太人要回到这个橄榄树，外邦人要结到这个橄榄树，就是生命树，就是伊甸园的生命树，你不要把它砍断了。所以它是一个更新的约。那么这个连续性是什么呢？新约跟旧约最大的连续性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婚约。新约是一个婚约，旧约也是一个婚约，或者说反过来说，旧约是一个婚约，新约也是一个婚约。这就是它的连续性，这就是它的本质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新约跟旧约的关系啊，它是有连续性的，但有新颖性啊。就是前约是应许，是预表，是影子。那么新约呢，是应验，是实现，是实体。所以这个应许在新约里面应验了，它有没有连续性啊？它是有连续性的。它的预表在旧约是个预表，它在新约里面它实现了，这个有没有连续性啊？你必须要了解它的连续性啊。它新约旧约是一个婚约，新约它更新了这个婚约，它的约的条件，它立约的方式它都更新了，但它的本质没有改变啊，都是一个婚约。所以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啊，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请翻到下面的两处经文。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前面读过的，再看下面就是耶利米书31章。我们看在下面啊，这个以赛亚书啊54章5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成为全地的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啊，这个真理里面非常的丰富啊。首先，他是一个造你的丈夫，他又是创造你的，又是你的丈夫，又是救赎你的神。啊，这些都是很大的词，创造、救赎、丈夫。啊，最重要的，他说，他称他们，也神说他是以色列的丈夫，而且他说这个犹太人是他的妻。他这个妻已经被弃了，但是他还要把他再招回来。大家看到这个旧约和新约的关系了没有？这个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就是旧约里面这个约受到了破坏，但是在新约里面呢，这个约要得到恢复。你看它的连续性和它的这个新颖性了没有？所以这里面讲到耶和华神跟以色列民之间有一个约的关系，这一个约的本质呢是一个婚约啊。它有5个要点，大家可以看啊。所以这个约是在什么时候定的呢？是在西乃山定的，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50天，就是五旬节那个时候定的，在西乃山定的啊。50天是怎么算的呢？是从逾越节开始算起，然后50天在西乃山就定了婚。 大家要看新约啊，跟这个是非常类似的。耶稣是在逾越节被钉的十字架，圣灵是在五旬节降下来的，这是婚约的一个更新呢、啊。如果我们不了解约，我们完全误解，我们对这个新约的了解是非常片面的，非常肤浅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教会一直不接受圣灵呢，一直认为这个五旬节已经是一个历史了，他没有想到这个五旬节是个历史，这个约不是一个历史，这个约还继续的存在。第四个要点就是以色列因为背约违约，这个西乃之约遭到了破坏，这就是以色列亡国的根源啊！以色列为什么会亡国啊？圣殿为什么被毁啊？神的子民为什么被掳到全世界各地啊？因为他们毁约啊！神警告我们，你们这些野之子，你们如果毁约的话，那个后果是何等的严重啊！神是不偏心的。但是第五就是好消息，因为神的怜悯，他透过先知应许，在将来的日子他要更新这一个约，把这个希腊之约要来更新。那么这个新约的预言啊，旧约里面关于新约的预言是什么时候应验的？是在什么时候应验的？我们从广义的说，是在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的。但是从狭义的方面来讲，是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应验的啊。最后的晚餐我们都很熟悉啊，哥林多前书11:25，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每一次的节期，每一次的圣餐都是一个跟神的约会啊，每一次跟神的约会都是一个纪念啊。我们要纪念神，神才纪念我们啊，我们才在纪念册上。大家要明白啊。所以呢，过去我们总是从逾越节的筵席来理解主的圣餐啊，这是有一部分的真理，但是不是全部的真理。这个最后的晚餐是逾越节的晚餐，这是部分的真理，不是全部的真理。它是逾越节的晚餐，但是它不完全是逾越节的晚餐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理解这个最后的晚餐呢？耶稣所设立的圣餐呢啊，我们要从这个西乃山的立约来理解，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4啊，他在西乃山的时候，神跟以色列民他立约的时候是怎么样立约的呢？是用血来立约的。摩西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立约的凭据、立约的仪式都是血，但是那个是祭牲的血。啊，现在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宝血来更新这一个约，大家明白了吗？”我们要按西乃山的立约来了解最后的晚餐。当然没有否认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为什么？因为从逾越节到五旬节有四个节期来描写这个约，来描写这个救恩。救恩不只是逾越节，救恩还包括了无酵节，救恩还包括了初熟节，救恩也包括了五旬节。大家明白了吗？这个是救恩的第一阶段，这是救恩的第一阶段。救恩还有第二阶段，你知道吗？我们不能够忘记赎罪日。耶稣是那永远的大祭司，他是那永远的赎罪祭，他是来解决耶稣的，是来解释耶稣的死。千万不要忘记了后面三个节期，那是救恩的第更高的阶段。但是我们现在只是集中在救恩的第一阶段。所以我们比较耶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跟摩西用祭牲的血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我们看到有三重的关联。摩西怎样在西乃山上用祭牲的血设立了前约，主耶稣也怎样在最后的晚餐和哥哥他用自己的宝血设立了新约。 第二，这两个约的性质都是订婚之约，都是神跟他子民的一个婚约。第三，新约比旧约更美，因为旧约献上的是祭牛和羊的血，新约所献上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无瑕无疵的血。第二，旧约的这个中保是一个人，是摩西。摩西虽然很棒，但是还是有缺陷的。你看他发怒了，他生气了，他是有缺陷的。但是我们新约的中保是耶稣基督，他是无瑕疵的，他是永远的大祭司。所以新约比旧约更美。现在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这是我自己啊在学习这个婚约的真理啊，就是所碰到的一个会费解的问题。这个费解的问题我一直其实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昨天晚上这个借着基友把它解开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没有明说这个约是一个婚约，然后等他们犯罪了违约了已经被掳巴比伦了，然后才借着这先知说哎，这是一个婚约，这不是太迟了吗？你看我们刚才读的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都是800年到1000年以后啊，在西乃山才讲出来的。为什么在西乃山出埃及记24章没有讲这是婚约呢？以色列人想不到这是婚约啊，他们都躲得远远的，都在那里发抖，这是婚约吗？为什么主耶稣他设立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不明明的说这是一个婚约，他就是说这是一个新约，他没有说是一个婚约，使得教会2000年还在猜这个新约到底是什么，根本就不重视这个新约。为什么他在最后的晚餐不就明讲这就是一个婚约？为什么？老实说，我在预备这个真理的时候，我确实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神要绕这么多弯子啊。等到启示录，等到以弗所书再讲一讲，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什么是极大的，人都是云里雾里，不知道什么是极大的奥秘。然后到启示录19章、21章的时候才揭开，哦，羔羊的婚宴，新耶路撒冷。为什么？现在基友告诉我们的答案了，这个谜底揭开了。所以昨天晚上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他把这个谜底给揭开了。原来神要把这个极大的奥秘解开，要真正让他的子民进到这个婚约的里面，他是有条件的，条件不预备的时候不能解开啊，解开了也没用啊。你天天讲，你在我们教会天天讲，讲的人越来越少你为什么？时候没到啊，条件没有满足啊，你讲的太早了人就都走掉了。你看我们的特会今天人数是最多的还是最少的？我们心里面神的痛就是在这里，神心里面的痛就是在这里。我们不明白这个极大的奥秘，我们根本不了解神的心里在想什么。基友告诉我们了，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很多人在埋怨，在怀疑。嘿，感谢主，这个基友昨天跟我们告诉我们了，这个条件是什么？新的隔离。这个条件就是新的隔离，我们必须要接受新的隔离，才可以真的明白神的婚约，才能够真的进入跟神的婚约里面。我不接受新的隔离的人接受不了，奴隶是接受不了的，这个孤儿是完全接受不了的，天然的人是完全接受不了的。这个奴隶，这个孤儿，天然的人一讲爱他就误解了。什么是爱啊？
那奴隶说什么是爱呀？那孤儿说什么是爱？一讲就误解了，天然的啊，很舒服，非常舒服，有吸引力。这个天然的一听就误解了，那个孤儿一听就误解了。啊，有个故事讲到纽约有一个传道人啊，讲耶稣啊，神爱我们就像父亲爱儿子，当场就有一个人离开了。后来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一听这个福音就离开了？什么父亲爱儿子？我的父亲就是虐待我。原来这个进到跟神的这个婚约，这个爱的关系里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我们必须要受新的隔离。但很可惜，这个圣经中文圣经没把它翻出来，所以我注意到了基友讲的跟这个邓文传道翻译的不同。基友讲的是新的隔离，这个邓文传道翻的是什么？把我们的污秽除去，把我们的污秽除去。因为圣经里面翻译的就是把我们的污秽除去，但是圣经的原文就是新的隔离。我们今天渡过约旦河，就是到极角，就是要受新的隔离，不是要做外面的隔离，就是水洗啊，洗净我们外面的污秽啊，但是要受新的隔离啊。新的隔离是什么？新的隔离是要把我们老我除去致死啊。这个感谢神，我们好好消化这一点。所以我们只有经过了新的隔离，才可以真的明白，学习明白和进入这个婚约的实际当中啊，我们终于明白了。所以我们下面来看这个新约和相对这个旧约的新颖性啊。前面是讲的连续性，都是一个婚约，后面我们来讲新约跟旧约有什么不同啊，超越旧约在什么地方。三十三节和三十四节我们来看。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我的托拉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一段经文包含了三个要点，也就是新约不同于旧约的三个新颖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把律法要写在心上，把托拉写在心上啊。然后呢，个人要亲密的认识神。第三，赦免罪恶。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新颖性呢？三个方面，怎么来理解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理解这三个方面啊，就是有一个目的。我过去去年我的讲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让这一个新约不被破坏，赐给这一个以色列民守约的能力，使这一个新约不再像旧约一样的会被破坏。旧约是好的，但是以色列人没有能力来守约，所以就被破坏了。那么新约他高比旧约高明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就是要赐给神的子民有守约的能力，使这个约不被破坏。这是我去年所理解的，但是今年我听到基友他又开启了。我这个去年理解的没错，那是一个什么最低目标，最低目标让这个约不受破坏。但是他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呢？哦，它的三个新颖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进到这个爱的关系，让神的子民真的可以跟神进到这个爱的关系里面。它是这个，就是新约它的新颖的地方，啊，你就看到神的开启，它是一步一步开启的，这就叫彩排。你每一次它的进一步，神都会开启。千万不要认为 一次我听过了，我知道了，够够了，不要用这样的态度，这是外邦人的态度。如果你是神的子民，你就会知道这个都是彩排啊，都是朝向这个最后的羔羊的婚宴迈进一步啊。你不能够说我迈了这一步就够了，就停留在那里了，那里永远隔了一个最后的羔羊的婚宴还遥遥无期啊。所以我们要来啊，看这个律法写在心板上，律法写在心板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律法写在心板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旧约跟新约它的连续性和它的非连续性啊，这也是 Ziff 特别强调的，这个经文是 Ziff 特别强调的，就是马太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啊，都要成全啊，托拉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你知道吗？那么旧约和新约有什么连续性呢？就是它的连续性就在于旧约的托拉和新约的托拉一点一话都没有废去的，这是连续性啊。嗯，我们把它错误的理解了一个新，我们说是崭新的，哈，律法都废掉了，所以我们都无法无天了。这就是今天无法无天，什么同性恋什么全部都可以通过宪法，因为律法已经废掉了，我们自由了，完全错误的理解旧约跟新约，律法一点一话都没有废去，它是一贯的，它是一致的，它是连续的。但是新约跟旧约有什么不同呢？律法在旧约是写在石板上，新约的这个托拉是写在心板上，就是这个不同啊。写在石板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外在的要求，就像小孩子不肯读书啊，你要他读书他就觉得很难，这是什么？父母要孩子读书是一个外在的要求，他自己没有看见他的重要性，大家明白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吧。是托拉写在心板上是什么意思啊？是他里面的渴望啊，是他里面的动力啊，你知道这个不同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就停留在旧约时代，所以我们的父母都不成功，要这个孩子啊要读书啊要怎么样，那孩子都不听，你是个外在的要求。你没有看我们进到新约里面了，要让你的想法成为写在他的心板上啊。啊，那怎么写在心板上呢？啊，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就是告诉我们啊，怎么样把律法写在心板上？我要赐给他们一个心性，又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是新创造的这个预言，这是重生的预言，但是我今天知道了，这个还不是新的隔离。我们今天神在叫我们新的隔离，啊，这个包含在这个新约的里面。但是我们就会知道，啊，这个新约，它是要把这个律脱了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来看第三个要素。就是个人亲密的认识神，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四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很多人误解这个经文，以为这一个在新约里面不需要教师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认识神，不需要听这些教师的。为什么？第一，我有圣经；第二，我有圣灵，所以圣灵教导我，圣经是最好的教师。这一些教会的这些教师们，他们常常犯错，他们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不要不好的教师，我要最好的教师，圣灵就在教导我，圣经就可以了。这是对这个经文完全的误解。它叫做唯灵论，在教会里面出现过，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否认圣经的权，否认这个教会，削弱教会的作用，
结果是什么？结果中了魔鬼的诡计，把羊骗离羊圈，然后这个吼叫的狮子就可以什么随意的通吃，没有人看出这个魔鬼的诡计来。教会是羊圈，教会是羊圈，然后你把教会的这个作用把它拉掉了，就是等于把羊拉离了羊圈，那么吼叫的狮子就随意就通吃了。所以这个经文不是说不需要教师了，而是说这个新约的教师跟旧约的教师是不同的。旧约的教师就是拉比，就是这个犹太教的拉比，你到耶路撒冷去看见那个戴帽子求胡子穿黑衣服的就是拉比。旧约的拉比只能够教二手的知识，对吧？你该认识耶和华都是二手的知识，应该应该应该，外在的要求要求要求。但是新约的教师不同的，他是要把神领到，把人领到神的面前，让他一手的认识神。但是这个中介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自己找到对象的，需要有媒婆，需要有中介啊。但是媒婆不是把这个人来拿来跟他结婚，对吧？中介他是来跟你们做介绍，这就是新约的教师的作用，他要把人引导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有一手的知识。但是新约的教师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中介你找不到对象，很多人找不到对象，不能说每个人找不到对象，有的人一下就找到了，但是很多人找不到，过了你年龄了还找不到，这种人需要什么？需要中介。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都需要中介，需要这些教师。这是神为什么设立教师，无从知识不就是有教师吗？而且长老都是负有教导的责任的。所以这个个人亲密的认识神，这个是新约的一大要素，而且是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一个人按照他不同的程度跟神有个人的关系，但是这个程度是不同的，从最小到至大的都跟神有什么一手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一手的关系啊。而且这一个认识就是瑞夫所说的亚当跟夏娃，这个约瑟跟玛利亚跟米利安同房，就这个字是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在人与人的关系里面，他就是用了这一个关系，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好，你如果听懂了这句话，我就问你，新夫是个人还是群体啊？有人说个人，有人说群体，我告诉你，既是群体又是个人。为什么？因为群体是连续性，在旧约里面耶和华是跟这个以色列的群体有这个婚约关系，不是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关系的，知道吗？但是这个连续性在新约里面保留了没有？保留了。所以新妇都是一个单数的，不是很多的新妇啊，不是你做新妇我做新妇我们互不来往，你做新妇吧我做新妇吧，不，你要做新妇你就要合一，不仅是外邦人不同的宗派要合一，我们跟犹太人要合一，成为一个新人一个新妇，这就是瑞夫所讲的信息。新妇只有一个，但是也是个人的又是群体的，这就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要揭开，这就是圣灵内住的奥秘，大家明白吗？圣灵内住的奥秘。最后我们来看赦免罪孽，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连续性，就是什么？这个人的罪要得到赦免，他都需要什么献祭，都需要赎罪祭才可以赦免罪孽。但是他的新约性呢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是有恩典的，千万不要说旧约就是律法。 No， 旧约怎么是律法？犹太人还是奴隶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这是律法吗？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律法呢。律法是西奈山50天以后才颁布下来的，恩典是在先的，律法是在后的，托拉在后啊。
这一个恩典在旧约里面也有。旧约为什么有献祭的制度？就是恩典，靠这个祭身来代替他们的罪孽。旧约就有献祭的制度啊，旧约没有恩典，旧约有恩典，新约有恩典，但是新约的恩典跟旧约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新约是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无瑕无耻，神的羔羊献上自己，你知道吗？这就是最大的不同。旧约不能解决罪恶的问题，所以年年要重复献祭，但是耶稣基督的献祭一举而尽全功，他就彻底的解决罪恶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要理解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只是不停的赦免人的罪，这就错了。他可以不停的赦免人的罪，但是这只是一面，他更重要的一面是耶稣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流的宝血，他可以除掉人的罪，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旧约没有的，这是旧约没有的，你明白吗？旧约的祭牲，他的血无法除掉人里面的罪，所以这个旧约为什么会违反破坏？但是新约耶稣的宝血不仅能够赦免人的罪，他还能够除掉人的罪，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而且呢，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赎罪的功效不是自动的，无论是赦罪还是除罪都不是自动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如果是自动的，那就所有的人都得救了，它不是自动的，它需要人的回应的啊。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要回应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它就赦免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不停地要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不仅是要来认罪悔改，而且我们要来支取宝血和十字架的功效，不仅是赦免我们的罪，而且除掉我们的罪。这当时更深的奥秘了，就是新的隔离，新的隔离，这是更深的奥秘。新的隔离就是保罗所说的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还会犯罪吗？你为什么会犯罪呢？信了主以后，因为你的老我还坐在宝座上。所以新的隔离是要让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那个老我，让耶稣坐在宝座上，这是新的隔离。我们现在不讲新的隔离啊，我们只讲这一个新约。新约是包含了这些的，所以我们总结这个新约的四大要素，就是大家记得啊，它是一个更新的婚约，它是把律法写在新版上，它是让个人亲密的认识神，它是赦免罪恶而且除掉罪恶啊。所以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末时，我们看到圣灵正在全球的教会恢复这个新约的真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恢复的是有一个次序的，首先呢是赦免罪孽，然后呢我们要进到跟神的亲密的关系，然后要让把托老写在新版上，我们要学习束缚，我们要学习过内在的生活来亲近神，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使律法能够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啊，最后我们才能够实现这个新约的目标。它是一个更新的婚约，就是要迈向羔羊的婚宴。阿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